张学良将军在北平的德国大饭店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祝捷晚宴，北平各界的代表上千人都参加了。那位说：“祝什么节呀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？”我说呀，太值得了。因为前文书咱说了，向青山也好，老北方也好，熊飞也好，他们一鼓作气在三道沟打了个大胜仗，消灭了伪军所谓的总司令林大牙林印清，又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敌强我弱，小日本的盛气凌人，想要独霸东三省。在这时候我们能打个大胜仗，你说不值得祝贺吗？还有前文书咱讲的吉林省向阳跑大捷，给日本鬼子迎头痛击，消灭了伪汉奸一个旅，这不值得祝贺吗？基于这些原因，张学良为了鼓舞士气完全有必要，所以说这个宴会意义深远，影响巨大。书接前文，大家就坐之后，放眼往两旁一看，就见那货架子上柜台上那些好酒是琳琅满目，什么法国的白兰地，中国的茅台，甭说喝酒，您就一看那装潢就够吸引人的了。有不少人直咽吐嘛，心说今天这场晚宴得好好造他一顿，吃个勾满豪瓶，哎，最后大醉而归。有的人嗓子眼发刺痒，抖胆子就问了一声：“请问副总司令，这么多的好酒，允许我们开怀畅饮吗？”有人借气儿也问：“请问副总司令，今天是不是可以多喝点儿？”张学良没有正面回答，看了看提问题的人，笑着向他们点点头。而后张学良站着没坐下，面带严肃跟大家说话：“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自己家里人，我张学良和大家一样掏心窝子说，想家呀。”这句话就好像炸雷一样，举座震惊。想什么家？想东北呗。大部分人都是从东北流亡来的，抛家舍业，张学良一句话给大家的心思全都引动了。再看张学良声音哽咽，泪水已出啊，眼泪顺着眼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张学良接着说：“九一八事变以来，国人都称我是不抵抗将军。说实在的，我蒙受了如此不白之耻辱。大家想想，我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？我有难言的苦衷啊！日军占领了沈阳，我接到了蒋总司令的加急电令，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，不准信自我开。当时我召集中高级将领开了紧急会议，共商对策。从政治上分析，敌强我弱，假如违抗军令，势必孤军作战，后继无援，其后果可能是全军玉碎呀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怕给东北的父老带来战祸，造成极大的灾难。没有办法，为了保存实力，所以率军避战，卧薪尝胆，同仇敌忾，整军精武，提高素质，期待着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，消灭日本侵略者， 收复我东北大好河山，接我3000万骨肉同袍于倒悬。对于在敌后起兵的抗日民众和部队，我以最大的努力予以支持。待中央表态有了合适的时候，我张汉卿要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，收复失地。今天请各位庆祝沙岭大捷，也是祝贺向阳跑大捷，并给各位带来了杀敌英雄向青山和熊飞。按理说今天应该痛饮数杯以驱心头之恨，然而今天的酒不能喝，在座的就有人每天以苦水代酒，以示不忘十家之痛。我们要效仿古人岳飞岳鹏举痛饮黄蓉的壮举，待收复我东北，那时再以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，以洗雪我头上不抵抗将军的耻辱，以洗雪我东北军人的耻辱，以谢国人。张学良将军是慷慨陈词，声泪俱下。再看满座的人，无不失声痛哭，这场面太感人了。有人站起来振臂高呼：张副司令，您的处境我们太理解太同情了，张副司令，就像您说的那样，将来打倒日本鬼子，把他们赶出中国去，我们再痛饮此酒，同意赞成。大家鼓掌通过。有人提议该开席了，这么沉痛的心情怎么吃饭呢？得找个话题破解破解。因此熊飞就把战场的事情，如何消灭鬼子的经过做了介绍。哎，这情绪又缓和了，张学良脸上也带出笑容来了，这才开始进餐。吃了几口之后，张学良看看身边的向青山，忽然想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块金表来：青山呐，祝贺你打了大胜仗，我代表东北军，代表我本人要向你祝贺。这块金表我已经佩戴了十几年了，这是从瑞士特造的一只金表，走时相当准确，我非常喜欢。为了表彰你的功劳，这块表送给你，留个纪念吧。哎呦呦呦，向青山是受宠若惊啊，赶紧站起来行了军礼，双手颤抖着把金表接过来，然后带到怀里头。张学良扭回头又看了看熊飞：熊飞啊，我就一块金表，不能送给两个人，你也是战功赫赫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也想好了，我送你个名字，因为你这个人功忠国体，是爱国的英雄，因此我给你起个名叫正平，公正的正，太平的平，我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身上，你可愿意？熊飞站起来，夸行了军礼：多谢副总司令赠您之恩。在场的人是热烈鼓掌。打这天之后，熊飞就叫熊正平，张学良给起的名。然后张学良又表彰了黄显生，之后是边吃边谈，气氛极其缓和和融洽。黄显生呢一直沉默不语，到了这会儿实在有点憋不住了，他把筷子放下了：报告副总司令，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？
哦，
先生啊，有哪些问题你尽管说。副总司令，有个不好的消息， 我们面对着一个大叛徒。您知道这个大叛徒是谁吗？他就是取代林荫清之后所谓的伪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张学成。当这一句话无异于抛出个炸弹来，在座的人全都听得清清的，无不吃惊。有的人嘴里头含着半口饭，有的嘴里头叼着个丸子，吓得一沉脖，好像没噎死。大家的眼神唰就集中到张学良身上，张学良也是一惊啊，看了看黄先生，先生啊，你再重复一遍，叫大家听清楚。是，现在日本鬼子扶植了个大汉奸、大卖国贼张学成，他充任了所谓东北自卫军总司令，跟咱们围仇作对，声言要攻打锦州，占领全辽宁。前方战火如荼，打得正在激烈，我们已经伤亡了几百名弟兄。由于张学成是您的亲叔伯兄弟，我们不好对他下手，究竟应该怎么办，只有请副总司令裁夺。一字一板，大家听得清清楚楚。有人已经知道这件事儿，还有许多人不知道，他能不吃惊吗？看看张学良是什么态度。再看张学良啊，啪把筷子一摔，豁然站起。黄先生将军，在座的各位朋友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是叛国投敌，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天下人共讨之，天下人共诛之，不要分老张家和是老李家。我们老张家既然出来这种不孝之徒，人人有权把他处决。黄先生、熊飞、向青山，你们听着，在在在，不必请示我，要按军法和国法把这个叛徒就地斩杀，绝不宽待。是，明白明白。张学良表了态了，这叫大义灭亲呢、啊！哎呀，黄先生听完了这句话，如同获得了圣旨一样，这心不能放下来，这心里堵这疙瘩，这才化解开了。简短结说，宴会散了，各自回去休息。张学良回到办公地点恭王府，这一晚上张学良也没睡好觉啊。一会儿躺下，一会儿起来，披着衣裳在屋里来回直溜，最后站到窗台前，瞅着蒙蒙的月光，心头沉重啊。张学良心里说话，我们老张家倒了八辈的血霉了，我张学良的所作所为已经对不起东北的父老，也对不起我的列祖列宗，怎么就出了一个叛徒啊？张学成啊，张学成，你真是个畜生。但他冷静的又想了想，他和张学成的童年在一起长大的，两个人的感情不错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张学成为什么要背叛国家，做了大汉奸，真给老张家丢人呐。想到这儿，张学良哪能入睡呢？后来他的夫人和秘书赵一荻再三的解劝，张学良这才躺下就寝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熊飞、向青山等人参加完祝捷大会，马不停蹄坐上火车回到前线，因为前线正打着呢，离不开人呢。他们一路上就商量好了，既然张学良同意了，得抓紧时间马上消灭张学成。 让他走林印清的老路，把他的伪总司令部给他端了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熊飞、熊正平。书说简短，回到前线了。熊飞马不停蹄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他的骑警总队一共三个大队，负责人全都参加了，加起来不下一万来人。熊正平做了指示，兵分三队，坐火车连夜赶奔石山子，到那集中兵力，要攻打小黑山二子沟，做了紧密的部署。大家采取行动，偷偷的开始出发了。这个骑警作战速度是第一位的，在绝对的保密情况下进行。翻回头再说大叛徒大汉奸张学成，这张学成是胆小如鼠，野心还挺大，就想当大官揽大权，但是遇上硬的他还有点心虚。前者跟熊飞、熊正平一接触，他一个整团全报销了，他挨了当头一棒啊！哎，他是又羞又恼又害怕，连日来吃不好饭、睡不好觉啊！他反复的盘算，要想达到目的，首先我得打胜仗。如果能把锦州给攻下来，在日本人面前说话，我腰板也硬气。现在可好，一个团报销了，照这样打下去，我手下的兵员本就不足，如何是好啊？他晚上睡不着觉，又一琢磨，哎呀，那个熊飞也好，老北方也好，这帮人都不含糊，神出鬼没。前者的林印清从大兵团作战没受什么损失，但是一个没留神叫他把老窝给端了。我可千万别走那条路啊，我得格外加谨慎。但是他跟日本人这个黑田大佐看法不同，这黑田着急，就一个劲儿催他进兵，他就不想进兵，两人争执不下。这一天黑田有个毛病，爱睡午觉。在黑田睡午觉的时候，张学成抄起电话来，命令前线的伪军开始收缩兵力，就地扩充，等将来有了实力了，再攻打锦州也不迟。哎，没想到吃晚饭的时候，黑田知道这个事儿了。黑田是暴跳如雷呀，指着张学成的鼻子：“你得胆小如鼠，为什么不征得我的同意你就无端的撤兵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害怕的不成？”这日本人说上句说惯了，这张学成的脑袋也不好剃，他一看当着那么多参谋人员，黑田指着鼻子训斥他，哪接受得了？他也把桌子一拍：“你放屁！我问你，咱俩谁是司令？谁说了算？我现在是总司令官，自然我能下达命令。至于怎么个打法，我有权做决定，你干预不着。”罢了。黑田一听就急了：“你的司令虽然是，但是日本人说话得算数，你们的军需、给养、武器统统是我们日本人供给的，因此你的总司令的必须请示我们日本人的，我们的不同意，你的办不到。办不到我也办了，我是总司令，我就这么决定了，必须收缩兵力，就地扩编，不扩编完了我无法战斗。你这样做的本庄司令的不会同意的，本庄司令同不同意我去解决，跟你没关系的。你得造反的了，你才造反呢，小日本子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你们想占中国， 你得依靠我们中国人，没有我们中国人的支持，你们狗屁也办不到。你在这咋呼什么呢？前者要不是听了你的话，我能白白搭进一个团去吗？你赔我这个团。这张学成还不怕日本人，哎呦，跟这黑田两个人把房盖都吵翻了。旁边的人就解劝了，到吃晚饭的时候也没吵出个头脑来。张学成气得回到自己的屋里呼呼喘粗气，这心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。他心里最痛苦，心说话当汉奸的滋味也不好受啊。我头顶上还有个太上皇，有个爹还在管着我，动不动得请示他，他不同意我就寸步难行。娘的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他要跟本庄司令一说，这本庄司令肯定得向着他呀，要逼着我进兵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他真是左右为难。这天晚上他就没睡好觉，幸亏他没睡好觉，就在这一天晚上形势发生了变化。熊飞、熊正平率着三个武警大队冲进地窝铺小黑山，半夜12点的枪就打响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啪啪，枪声是响如爆豆啊。熊正平打他们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一个冲锋就闯进村子里头去了，就把他这伪总司令部给包围了。有的伪军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，脑袋上中了枪子儿；有的还在被窝呢，被机关枪扫射打成了筛子；有的刚到院里头就死在院里头了，打了个鸡飞狗跳墙啊。那日本鬼子黑田和那些日本人也挺生气，喝了不少的酒，敞胸露怀躺在炕上睡了。正在沉睡之时被枪声惊醒，黑田一伸手把王八盒子拽出来了，什么的干活，枪声的怎么回事？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我们的骑警就冲进屋去了，端着机关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猛扫，连那黑田在参谋长荣平全都被击毙，小日本鬼子是无一幸免呐。众人一陌身去抓大汉奸张学成。